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佳琪姐妹来跟我们分享她的一个经历或者是一个见证，题目是没机会就找机会。这个机会指的是传福音的机会哦。我们怎么样在生活里面很自然的情况下面，我们可以找机会或者制造机会来传福音。佳琪你好。
冯姐你好，大家好。
是，佳琪有两个孩子，一个读国一，另外一个呢
小学五年级。
是，好，所以你就跟我们分享。
好的，我要分享这个没机会就找机会，主要是讲到国一的儿子。有一天这个才上国一的儿子回来就跟我说，妈，我觉得你也蛮厉害的嘛，开学不到一个月，我同学的名字你都记起来了。哦，我心里真的好开心哦，竟然能够被青少年的儿子给称赞。想一想，我真的是很认真的找机会去认识他的新班级和新同学。上了国中之后，儿子说他放学要自己走路回家，我已经不再像小学时期那样能够在校门口天天等他，然后并肩走路回家。刚好礼拜五读小学的弟弟有课后社团，他要到傍晚的五点半才下课，所以我每个礼拜五的早上上学之前都会微笑的问国一的哥哥，哥，请问我今天放学的时候可以先去运动走一圈，再走到校门口和你一起回家吗？如果他说好，那就太棒了，我就有机会在放学的时候遇见他的同学和他们聊天。就这样走了两次，这一群国一新生对我这个阿姨也熟悉了。有一次一位男同学走出校门还开玩笑的说，哦，专人接送哦。我马上展开温暖的笑容对他说，对呀，我来接你们呢。某某某，你今天在学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吗？就这样我会和他的同学一起聊聊他们现在在玩什么线上的游戏，或是在学校参加什么样的社团，更会聊聊假日他们和家人去哪里走一走。我不仅想要认识儿子的同学，我更希望有机会可以跟他们传福音。
嗯，真好。我看佳琪啊，也是在做调整耶，以前是每天都可以接儿子然后一起走路回家，这个对佳琪应该是非常享受的事。可是儿子上了国一之后，好像他不是那么觉得自在，妈妈每天来接，但是一个礼拜一次他应该还可以接受，是这样吗？
对对
对，我就看到妈妈也需要做很多调整哦。但是佳琪说，我这样子一个礼拜一次可以去跟儿子一起走路回家，除了说我想进入孩子的世界，去了解去认识儿子的同学之外，我也希望有机会可以传福音给儿子的同学。我觉得我们是带着这样的一种目标去建立人际关系，实在是好宝贵哦。其实我听到佳琪这样讲我都很感动耶。好，那我们来听听看结果你发现了有什么机会。
期中考之后，我的儿子就跟我说，礼拜五放学之后他想要和同学一起到公园去打球，晚一点回家。我就说好啊，然后呢也继续问他，那我有机会可以去看你们打球吗？如果他说可以啊，哎，那天我就有机会留在球场看他们比赛，时间差不多再提前离开去接弟弟回家。有一次一位女同学也一起走到球场旁边去看比赛，这样我心里就想，太好了，我的机会来了。我就主动的和这个女同学聊天，并且拿出 The Ball 折页和手环跟她分享信仰。她觉知了也马上戴上手环。下一个礼拜五放学的时候，她看到我就说，阿姨，我有两个同学也想要这个手环，可以吗？我当然说可以啊。我马上当场询问另外两个女同学她要什么颜色的手环，所以在上个学期我送了四个手环出去，其中两个是送手环之后直接跟他们分享这四个符号的意义， 另外两个手环因为没有办法碰到当事人，所以我是请同学转交，再附上我手写的祝福卡片。我真的好希望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认识耶稣，并且开始去经历上帝为他们预备的奇妙生命。
嗯，是我们这是广播节目，所以当佳琪说 The Four 手环，还有讲到四个符号，可能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我们讲的是什么，我们就简单说明一下好不好？这个传福音的材料叫做 The Four，就是一个英文字 The Four， 就是四个、那四个什么呢？是四个符号。佳琪，第一个符号是什么？
爱心。
爱心就是一个 heart， 就是一个心的形状，这样的一个符号。那我们说它是，很多人看了就会说，哦，这是爱心，它代表什么？
神是爱。
它代表神是爱。第二个符号呢？
是像一个除法，
其实就是除号、除号就是一根横杠上下两个点，这个代表什么？
罪把神跟人给分开来了。
罪把神与人隔开了，所以这个横杠就代表罪。这个横杠有上面一点，下面一点，上面那一点就代表神，下面那个圆点代表人。这个横杠代表我们的罪，是罪把人与神分开或者隔开，所以通常人家看到除法的时候会想到什么？很多人说就是变成一半、或者就是分开。好，那第三个符号呢？
像十字架。
第三个符号就是十字架。我们说第一个符号是爱心，我们想到神的爱。第二个符号就是除号，除号代表分开，罪把人与神分开。第三个符号是十字架，那这个代表
耶稣的救赎，
是耶稣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就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耶稣等于是把那个隔开人与神的那个横杠拿走了，去除了。最后一个符号是
问号，一个问号，意思是你的决定呢？你愿意来认识这个爱我们的神吗？
所以我们就会提供一个祷告，在这个小折页的后面就会有一个接受耶稣的祷告。如果时间够的话，通常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材料的时候，我们也会把自己得救、自己信主之后的改变，或者我们自己也经历了，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我们最得到赦免，我们生命的改变，或者我们怎么经验神的爱。所以我们就是用四个符号，然后可以比较轻松比较自然的讲我们的见证，然后也给对方一个机会，看他愿不愿意做这个祷告接受耶稣。所以我们讲到 The Four， 好像这个也没有中文呢，我们就是直接说 The Four， 这一个材料基本上就是这四个符号，爱心，神的爱，除号代表人的罪把人与神分开来，第三个是十字架，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而死，除去我们的罪，最后一个是问号，那你愿不愿意祷告接受耶稣。好，接着。
好的，去年的12月中，我儿子放学回来就说班上要举办圣诞节的交换礼物的活动，礼物可以是吃的用的都可以。接下来几天我都在想着礼物这一件事情，不是我要帮儿子准备什么样的礼物，而是我想到圣诞节最大最珍贵的礼物是主耶稣，我也好想送这个礼物给同学，用的吃的都会消失，那一本书呢？我想到一本是很适合青少年读的小书，里面有一篇篇作者人生的小故事，也讲到青少年面对读书交友的正确态度。如果说书里面的一个真理小故事或是一段话让看的人印象深刻，记在心里，那就值得了。所以我就和班级的导师约了时间，先送给他这个圣诞礼物书，并且跟他表明我是基督徒的身份，让老师明白我的动机和心意。更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与老师分享我的得救见证， 并且用刚刚所说的 Le Four 与老师分享信仰到觉知祷告文。老师说他回去再自己看一次，谢谢我真诚的分享。之后圣诞礼物书也在老师的肯定和支持下送给学生，然后放在班级的书箱借阅。
是佳琪，我很好奇哈，我想可能有一些听众朋友也会好奇，你送给这些同学的书的书名是不是也跟我们说一下，就让有一些妈妈们也可以做参考。因为有的时候我们要挑一本好书送给国一的孩子，还不太确定哪一个合适，跟我们说一下，做一个参考。
书名就是《宇宙这么大，你就是奇迹》，作者是张文亮老师。
张文亮老师，校园出版社。再讲一遍，
宇宙这么大，你就是奇迹。
你就是奇迹。好，那这个是可以给国一的孩子读的，合适是吗？
是的，
青少年甚至可能小学高年级都合适啊。张文亮老师的书，我觉得连大人看了都很有意思的。好，你最近也读了一本书，再次被提醒和感动，是什么？
我最近也重读了一本书，叫《服侍你的学校》。这本书是学员出版的，再次被提醒和感动是，我虽然不是教授，没有在学校教书，但是我是学校的家长，是孩子同学的妈妈，我是这个社区的住户。我在每一次和人聊天相处中有帮助对方更靠近耶稣吗？传福音不是一个方法，是爱人的行动。面对不同的人，我不一定每一次都要拿出四律或 Le Four 才叫做传福音，而是我在这一次的谈话里面有让非基督徒对真理有更多的好奇认识吗？我在这一次的相处里有帮助基督徒愿意更信靠神吗？求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祝福别人。
是，刚才佳琪在最后他讲了两个问句，我觉得非常好，就是我这次的谈话中有让非基督徒对真理有更多好奇，有更多认识吗？下面，我这次的相处中有帮助基督徒愿意更信靠神吗？所以其实我们就像那个福音真理的使者或者是出口，每一次我们跟人接触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让耶稣从我们的生命里面流露出来。所以佳琪不止抓住机会向这些青少年的孩子们传福音，他也在班级的一些活动里面有机会，他就去抓住这样的机会送跟真理相关的书籍给这些青少年。我想很多妈妈你也可以做参考。好，那我们就先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我还要来访问佳琪一些问题。好，那我现在要问佳琪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样听你分享，觉得你传福音好像好自然哦，你会不会有压力呢？因为我觉得哈，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很希望能够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但是每一次要开口之前，我也好像要突破很大的一种心理障碍，因为我害怕对方会拒绝我，或者我会怕别人会觉得，哎，你很奇怪耶。或者如果是跟熟悉的朋友传福音，那以后他会不会就把我当拒绝往来户啊？因为觉得，哦，这个人又要来跟我传教。因为我知道我会有这样的一种顾虑，那往往是要突破这样的顾虑是需要刻意的。那佳琪你会有吗？
会，非常有。对，每一次要分享之前都会觉得我到底要不要说，然后到底要不要直接跟他谈到信仰的内容。有时候我自己都觉得他会不会觉得很奇怪，你又要来跟我讲些什么呢？所以我会，非常会。 我想分享一个，就上个礼拜六才发生的。那上礼拜六，小学的儿子学校有活动，所以我去参加。在中间空档的时候，就遇到一个认识的家长主动过来跟我聊天。这个家长很奇妙，我们的孩子没有同班过，性别也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两个是在平常倒垃圾的时间会遇到的家长，所以每次傍晚倒垃圾的时候，我们遇到他就会跟我聊了两三句，讲一下他女儿的情况啊，觉得这女儿怎么这么不受教啊，或者是哎呀，这个青少年他觉得女儿怎么这么的难搞，心里的小剧场这么的多。每次听他讲完他女儿的事，我都说就接纳，接纳他现在的样子，他很正常啊，你继续爱他啊。曾经我也跟这个家长表明过我是基督徒的身份，所以面对孩子的状况，我知道有一个真理是不变的，因为上帝是无条件的爱我们，所以我也可以这样的爱我的孩子。所以当礼拜六这个家长又来到我面前跟我打招呼，然后继续抱怨他这个六年级女儿的情况的时候，我里面就在想，都认识这么久了，我只有跟他讲过我是基督徒，那我要不要表示些什么？我好想跟他分享，他会觉得我很奇怪。我里面真的很挣扎，我就手就伸进我的包包里面，拿出一个福音的单张，是妇女事工的所谓的库卡，上面有十大信念，我就鼓起勇气，我给他讲，我说这位妈妈，这个送给你，里面有十个点，对我们的教养会非常有帮助，因为真的只有认识真理，我们才能够用这个不变的真理去帮助我们面对这个很多变的社会的价值观。他拿到这个翻一翻，他就说啊，宗教都劝人为善啊，我不要祷告啦，那个这样就好了。我说哦，好，没有问题。对，所以他之后就拿了我的库卡，然后跟我讲了两句，就说好，那我要走，头也不回就转身离去。我心里面就在想，面对这样的情况，主啊，你祝福他，让他有一天可以认识你，真实的知道那个不变的爱，然后你是永恒的。所以这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都有挣扎，而且被拒绝是很正常的。
是，所以我们对于什么叫做一个成功的为主做见证呢？我们有一个定义，就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单单传讲基督，并将结果交托给神。我觉得这个好重要。所以我们是靠着圣灵的大能，然后我们就单单传讲福音，将结果交托给神。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也这样说，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所以是我们心里尊主基督为圣，在跟别人谈话的过程里，他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我想这就是一个我们传福音最重要的态度，我们是带着温柔敬畏的心。如果这个人还没有预备好，他拒绝，他不接受，都 OK， 我们就将结果交托给神。但是也有很多情况下，像刚才佳琪提到前面跟几个青少年分享的时候啊，那个女孩子她就是立即的愿意一起祷告接受主。我们发现孩子很单纯的时候，他接受福音的几率是很高的，所以这些机会我们是要把握住。但是成年人，我认为很多人的心也预备好了。下面啊，我再请佳琪帮我回答一个问题。这位姐妹呢，是她写信到学员传道会，她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也请佳琪跟我一起来回答。她说，我和丈夫结婚18年了，我们有三个孩子，结婚以来丈夫总是没有办法与我同心，他的心门也一直不愿意打开。18年的婚姻里，我们都是一直争吵， 偶尔丈夫会对我动手，他对我一直都不信任，家里有什么事他都与别人商量。今年他又把我的手机摔了一次，我现在在家里是被冷落孤立。老二，青少年的女儿，也经常骂我。丈夫不会严厉地管教女儿，他还会当着很多人的面前对我说，女儿和谁关系都好，只有跟你关系不好，你这个妈怎么当的？所以我的女儿和我的关系就越来越不好。当然，这个中间我认为也有我不对的地方，或者事情发生了，我处理的不对不好，导致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我很需要帮助。好，其实他原来的信是更长，我是稍微把它浓缩了一下。所以基本上这个妈妈有三个孩子，三个孩子有大有小，有青少年也有幼儿。但是他说这18年来他与先生不断的争吵，而且呢现在他跟第二个孩子，这个青少年的女儿，跟妈妈很对立，先生也经常在人面前就直接指责这位妈妈，所以我想他心里好痛苦。但是我看到的是这个妈妈她很愿意改善关系，她都没有说这种男人我要跟他离婚，没有耶，这个妈妈是愿意来重建，来让她跟丈夫的关系得到改善的。所以佳琪，你会给她什么样的建议吗？
我想就像冯姐说的，很想给这个妈妈一个肯定，是你看到自己也有不对的地方，然后你愿意改变自己，要不然你不会写这一封信进来询问。还有就是我看到丈夫没有和你离婚，你是很有盼望的，虽然争吵不断，但是你们还在一起，而且是应该是住在一起，是有互动的。面对你的问题，我想到一句话，就是父母关系好，孩子才会好。任何的年龄的孩子都渴望父母的婚姻幸福美满，所以面对女儿对你的不礼貌甚至骂你，我觉得是先修复父母的关系，你跟先生的关系，再来挽回亲子的关系。事实上先生应该也没有想要一直吵下去，他一定也会想要和好改变这个状况的，只是他不知道怎么做。我想你可以先改变，示范给他看，当你被先生念的时候，如果是事实你做错了，就承认我错了，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敬重顺服你的先生。我在婚姻班里面听到一句好棒的一句话，就是以配偶为优先，意思是以先生的时间为优先，以他的喜好为优先，以他的决定为优先，所以这也是敬重顺服的一部分。当然修复了夫妻的关系，再来挽回亲子的关系就容易了，因为你已经在跟孩子示范怎么和好。所以当然孩子如果妈妈做错了，我一样按着事实去道歉，对不起我错了，孩子请你原谅我。透过这样的愿意认错，承认自己的问题，就可以慢慢挽回孩子的心。那我也想到是可以关心女儿这个人的本身，关心女儿她在学校里面和谁聊天啊，甚至有时候讲一些小小的聊天，是那种你在学校午餐吃什么，好吃吗，哇下次我做给你吃，这样也可以，是关心女儿这个人，而不是关心她的课业她的表现。我想当你有这些小小的改变，你的孩子一定都能够感受到，也能够开始被爱被满足。
是，谢谢，谢谢佳琪。我也再补充一项，刚佳琪讲到先与先生修复关系，透过敬重顺服，当然也是透过向他道歉。那我也提醒，就是其实男人非常需要被尊荣，就是我们需要在他所做的事情上去欣赏、感激，甚至赞美他。我这样看，你先生是有工作、有收入，他有在养家的，那我们就为这件事情来肯定、赞美他。说老公，谢谢你，你真是有担当， 你真是有肩膀的好男人，你真的是负责任的好男人，我好幸福哦，能够有你这样的好老公，这样的好丈夫。或者看得出来他是很爱孩子的，你就说我觉得我们的孩子好有福，有这样一个爱他们的爸爸，诸如此类。我想一些挑剔、不满、生气的话，我们就要勒住我们的舌头，但是我们看到他做有一点点好的、正确的事，我们就来大大的赞美、肯定他。你说结婚18年，他的心都没有向你敞开，那我想可能他也是很自我防卫的，他很怕跟你相处的过程里会受伤，所以他好像没有办法对你敞开。那我想我们透过对他的赞赏，对他的接纳、赞美、肯定，他会感觉到跟你在一起还蛮安全的，他的心慢慢敞开，我想这个可能性是高的。好，那我们就谢谢佳琪，我们也休息一会儿哦，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进入问题解答的时间。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今天我请玉英跟我一起回答问题。玉英你好。
冯姐好，听众好。
好，那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啊，是一位姐妹她问的。她说，我的老公长期背叛，外面有第三者，我要用什么心态来度过呢？我要如何快速的脱离负面情绪？我不想一直往下陷下去。他讲的是他的心情了哈。好，所以老公长期背叛，外面有第三者，我要用什么样的心情来度过？我要如何能快速的脱离负面情绪？好，我们请玉英给他一点建议。
我觉得这个姐妹让我很感动，我知道这样的状况真的很不容易。真的每一天就要去面对先生，看起来感觉像先生是住在家里的，因为他说外面，所以每一天看到先生还在那个关系里面，我觉得每一天都需要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是需要新鲜的玛纳，都需要重新开始对焦在神身上，重新支取上帝的能力，支取上帝的饶恕，支取上帝的慈爱。我觉得姐妹你好棒，而且你问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就是怎么快速脱离负面情绪。你没有说怎么帮助那个男人回转，你说怎么帮助我自己快速脱离负面情绪。你是一个知道怎么为自己负责的人。真的我非常的感动，然后你好成熟。第一个我想跟你分享的是，一个落在最终的人，他其实是得不到真正的快乐跟满足和意义，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那个死是指灵性的死亡，就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是隔绝的，就好像一个逃家的小孩，一个离家的孩子，他一直没有办法跟父母有很美好的连结的关系，他心里就好像一直在逃亡，一直在逃离，一直在逃。你想想看，一个一直在逃，一直在躲避，一直没有办法用真实身份面对别人的人，那种心情是非常难过的，非常痛苦的，是跟神隔绝，跟人的关系也没有办法透明的。所以我想求主开启我们的眼光，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呢？就是他也没有很好过。
我来补充一下哦，刚才玉英讲到一个长期逃亡，长期不敢面对自己的罪，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心情，我觉得这里面有很深的罪疚感，这里面有很深的自我控诉，其实他知道他是在错误当中，所以他里面是没有那种尊严， 他的自我价值感是很低落的，他里面其实是沮丧的。我常常看到一些社会案件，就是一个人他可能很有钱，甚至他的事业很成功，可是最后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会用自杀来结束他的生命，然后就会让许多人觉得不解。那我认为外面的成功，钱赚很多，事业很有成就，甚至他身边可能也不缺乏爱人呢，愿意跟他搞这种男女关系的，我认为他有钱，他也不难找到这样的人。可是其实他里面是非常空虚，他是非常的没有自由，他是被捆绑，他是很自责，他是充满罪疚感，他是自我价值感非常低落的，以至于到一个地步，他最后好像是走投无路。所以真的，我们对这样的人需要带着怜悯，带着恩慈来看他们，而不是带着一种这个人可恶到极点。我们可以从那种很深的愤怒或者是受伤的感觉转变为一种对对方的怜悯和恩慈。所以玉英一开始提到这个人他是与神隔绝的，因为他在罪中，所以在罪里面的人绝对是不快乐的，这点你可以确定。
第二个，我们不能改变别人，我们只能改变我们自己。所以呢，改变先生不是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可以为自己向上帝负责，是我们的责任。就是我是不是愿意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我是否愿意谦卑、饶恕、悔改、恩慈、信实，这是我可以决定的。我可以面对这样的环境，可是我可以选择苦读，抓着对方的罪不放过他。其实不放过他就是不放过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就活在那个不饶恕的牢笼里，所以神要我们饶恕爱他也是爱我们自己啊。其实神要我们去爱人，我们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跟最大的释放。所以我们先去活出主的生命，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关系里面，我能够做什么去彰显神的生命，这是我要一直持续的焦点，就是我能够做什么来活出基督的生命，反映神的生命，这个是我活着的目标跟目的。我就不受他的行为掌控，就是哦，对方的行为我就跟着起舞跟着走，他犯错我就跟着苦读恨他啊，我们就不随他起舞。他可以选择过那样的生活，我也可以选择成为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妻子。最后一个就是，如果我一下子又掉进去了，我要怎么办呢？接纳自己，主啊，我需要你，我软弱了，立刻转向主，抓住主，在软弱的时候求告主，或者是找到你觉得跟你有相同信念，会帮助你持守婚姻，会帮助你持续来爱人的肢体，基督徒朋友来为你祷告，给你一些安慰，还可以告诉你一些真理，请听，然后代求。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听空中辅导室，有好多的见证哦，因为有的时候读经祷告吃不进去的时候，你就先听这些软的东西。很多姐妹在很慌乱哦，都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一直听一直听，听空中辅导室，可能刚开始没有什么感觉，没关系，就像我们吃饭，我们吃饭的时候也不知道它怎么样变成我们生命的营养，什么样变成我们的肌肉，怎么样让我们身体更健康，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转换的，可是你就持续把自己栽种在这些对的环境里面，我觉得就会更快脱离负面情绪，不会一直往下掉，因为有一个往上拉的力量，所以你要去找到能够把你往上拉的力量，带你往上走，去靠近主的力量，我觉得那就不容易陷下去。
是，所以有人说听空中辅导师好像打点滴哈，就是那个点滴其实它就是补充我们身体的水分，促进身体的循环，它不一定里面有很重的药物。打点滴呢， 它就是一点一点的被我们身体吸收，你看它每一次就是滴小小的一滴，这样滴进来，可是积少成多，让我们整个身体内部慢慢就清理干净。我来重复一下刚才玉英讲的三个重点。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这个罪人他在罪中是不快乐的，所以让我们带着怜悯的心看他，不要以为他在外遇中很快乐，然后我很可怜哦。所以这是第一个眼光的改变。第二呢，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我自己，所以我在这样的情况里，我能如何活出基督的谦卑饶恕恩慈信实。所以我也鼓励你真的是把自己浸泡在神的话语中。还有，有没有可能你也参加一个妇女小组，让你身边被这样的人所围绕，最后你也发现你不是最糟的情况，你先生还住在家里耶，他也没有要跟你离婚逼迫你上法院告你。所以其实这个路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第三个，当我落入这样的一个情绪漩涡里的时候，接纳自己，转向神，向神倾心吐意，然后最后听空中辅导室，让自己浸泡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这位姐妹，我跟玉英一样非常敬佩你，你没有说我先生长期怎样怎样怎样，我想放弃，我要怎么样改变他，没有诶，你说的是我可以如何改变我自己。感谢主，有路可走的。我们休息一会儿再来看下面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这位姐妹她说，现代女性因为双薪家庭，也因为工作无法天天煮饭，请问老师在这个部分有什么建议呢？然后另外一个说，先生很享受煮饭，煮得很好吃，我不太会煮饭，每次煮他都严厉地站在旁边监督指导我，我压力很大。请问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有准备晚餐的责任吗？好，你知道这两个问题，两个不同的人问的啊，他们都看到一家的女主人自己下厨煮饭，好像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是一件很好的事。其中一个说，我没有办法天天煮饭。哎呦，其实要不要煮饭你自己可以做决定哈，我们只是建议说，妈妈如果能够自己下厨，对全家是很好的一件事。但是我听得出来你是愿意煮饭给家人吃的，那我们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建议？那另外一个是，你先生煮的比你好，你每一次煮饭他就在旁边指教你，让你压力很大，那你说这样我还有准备晚餐的责任吗？好，来我们来听听玉英怎么说。
好，我觉得重点是不是煮饭的问题，重点是家庭的需要的问题。就是这位姐妹很棒，很想煮饭，她才会这么困扰，而且她还想天天煮。哇，我真是敬佩你。我是家庭主妇，有时候我还会说，哦，今天不要煮，休息一下。很可爱哈。所以重点是家庭需要是什么。如果真的没有空，就是买多煮少，没关系。那假日多煮一点在家吃。就是先生小孩是不是很渴望吃到你煮的，这是重点啊齁。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只是健康，其实煮饭的目的是关系，有一家人在一起的关系。所以呢，如果煮完饭然后满腹牢骚没有比较好，最重要是关系，而且最重要是有家的味道，是用钱买不到的。所以如果你的小孩还很小，我真的建议其实你可以回家带小孩耶，就是回家成为全职母亲，家有属你们的飘香的味道。那个煮饭啊，重点是那个味道啦，就是这里有家的感觉，有人在等门，有人在预备，有人在为这个家制造一些 家的氛围，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我记得有个先生最近出国，有个梦想，他带全家出去，想要去他最喜欢的国家玩，就是梦想成真，很开心嘛。可是在国外就哇，就是全身过敏啊，就很不舒服啊。回来之后呢，隔天晚上他太太就煮饭了，在国外吃不到卤肉嘛，所以老婆就煮了一锅肉。那这个太太其实也蛮累的啊，因为出国了，可是她还是想要为家人预备。我觉得是那个心欸，是她想要为这个家付出的心。先生一进门就说，哇，这个好幸福的味道哦。
嗯，
我觉得是因为这个太太用心，她愿意把她的生命的优先次序，就是家人，神之外的第一个家庭的关系，是放在她人生的优先次序之下，比赚钱什么更重要。所以有家的味道是用钱买不到的关系，可以思考一下，诶，那我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家的优先次序？如果孩子真的还小，真的可以考虑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一个薪水，然后一家过日子，我每天都可以让孩子跟先生闻到家的味道啊，这是一个。那如果先生太会煮啊，坐在旁边指导我啊，没关系，他在旁边教导我们，指导我们，我们就在他的旁边温柔的回应他，轻松自在，谦卑的，自信的说，谢谢老公的帮忙，你觉得这个番茄炒蛋优先次序该怎么做才好呢？我们就问他，把成就感给他。其实真正妻子的仰慕、欣赏、肯定是最色香味的主菜。你煮出来的食物只是一碟小菜，最重要的是你们夫妻在厨房制造的那个浪漫的感受。因为你不受伤，你先生指责你的时候，你还可以这么样的问他说，那这样怎么煮比较好呢？哇，我怎么嫁给一个这么棒的型男啊，哦，主厨型男啊，哎呀，我怎么这么幸福啊，有一个这么优秀的厨师在旁边指导我，我的厨艺正在进步中，老公谢谢你这么接纳我。其实姐妹，你知道你这样的态度，你的自我价值是一个很健康的姐妹哦，才有办法不受伤，才有办法觉得我的先生可以煮得比我好吃没关系呀，我就接受他的指导，我们就让这个晚餐的时间成为我们最美好的回忆。我觉得他可以指导你做菜的技巧，可是你可以回报你先生温馨的关系，你的爱，你的肯定，你的仰慕，就让那个厨房里面充满笑声。哇，煮出来的菜就又香又好吃。谁主要煮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的关系很好。他可能煮完了，厨房很糟糕，就是很需要收拾，那我们就负责收拾啊，不一定要煮啊，我们就负责收拾。只要是一起做，关系和睦，谁煮都没有关系。但是你不要跑掉啊，他就是想要你在旁边看着他煮啊，你就说那你去煮，我享受就好。不要不要不要，你在旁边，哇，你怎么这么会弄？哇，你怎么这么会煮？他用他的手煮饭，你用嘴巴煮饭，这样就很和睦了，没事没事。
是，其实我也观察到另一个可能性，就是这位姐妹，你先生是一直在给你建议这个饭要怎么煮才好吃。我认为她也有一个很大的需要，就是她非常需要你的肯定。当她给你建议的时候，你就要说，哎呀，我真太幸福了，怎么有这么棒会煮饭的老公？或者说，哇，老公你真的是文武双全呢，你在外面工作打拼赚钱，你回到家你对烹饪还这么在行，你真是太厉害了，哇，我们真是太幸福了。我觉得哈，当一个人很爱给别人建议的时候，其实他是希望别人说你的建议真好，你怎么这么聪明，你怎么这么厉害，你怎么这么能干。他需要透过太太对他的肯定来感受到一点价值感， 和成就感。所以我觉得刚才玉英讲的很对，就是重点不是在煮饭，重点是在你们的关系。我觉得这就是你可以把握的一个机会，煮饭的时候成为一个增进你们每天浪漫关系的一个契机耶，姐妹你可以把握住。好，我们今天非常谢谢前面的佳琪的见证，还有刚才玉英帮助我们一起问题解答，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再会。